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和家庭中实修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4年了，弟子叩谢师尊的再造之恩。修炼大法让我变得身心健康，修炼大法让我做人做事时时想着真善忍，遇到的坏事成为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变成了好事，遇到的阻力化为我修炼的助力。大法熔炼着我，让我体会到人间的幸福就是融于法中。现在向师父汇报这一年的修炼体悟。2024年6月17日，我到了台湾的一所中学，负责财务相关的工作。那所学校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同事间的沟通配合也不顺畅，情况看起来对我很不利。但因为我是修炼人，努力做到先他后我，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为私为我的执着心后，会去掉它，看淡利益得失。就这样，我的心很平静，有智慧解决很多难题。今年3月，我收到台湾桃园市政府主计处颁发的绩优主计人员奖，全市200多所学校中只有我一个人得奖。我心想，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这份荣誉永远与我无缘。一、工作中化解财务难题，促进部门合作。我到那所中学时，他们的财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校长辛苦募集来的资金被移作其他用途，几年前已经结束的项目在账上仍然显示预付经费等等。校长气得把这些问题向教育局反映，教育局会计室主任安排我赶快帮校长把前任会计主任留下的错误账务处理好。除了账务有严重的问题，行政团队同事间的配合也是困难重重。例如水电费常常过了缴费期限才缴费，还要支付罚款，各项计划的经费报账也常常拖延，导致各处室和会计室互相推责任，大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错，是别人拖延了。前任会计主任告诉我，他特别刻了一个章，所有送到会计室的公文都要盖章，注明进来的时间，这样可以保护自己。而各处室送公文来时也会盖章，记录送进来的时间，保护自己不被怪罪。大家都怕被追责，所以才这样做。气氛变得很紧张，人人自卑。我上任后和全校行政同事说，我不会把大家当敌人，我处理公文的速度很快，基本上当天的事当天就做完，并取消了原本送进会计室要盖章的规定，恢复与各处室间的沟通协调，有错我会负责，不推卸，大家同心协力把学校的事做好。结果各处室和会计室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气氛变得和谐多了。二、工作中实践真善忍，善待不认真负责的同事。我刚到这所中学时，同事告诉我，这里的行政同仁专门欺负主计人员。在我上任的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和出纳对账，出纳说账对不起来，他也找不到问题，当天下午就请假了。但这个月的账不平，会影响到下个月的账，所以我下班后把账带回家查，第二天告诉他是哪里错了。接下来2个月，每次月底对账还是出问题，出纳还是找不出来，而且下午又请假。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心冒出来了。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在法中归正自己，告诉自己， 无论如何要以真善忍对待每一个人。后来我告诉出纳，账平的关键是平时就要对账，月底才不会出错。教他方法后，他就能每个月顺利把账对好，也能做出差额解释表了。其实他已经做这份工作超过4年了。五月初要对4月份的账。一天下午，出纳走进我办公室，缓缓地拿出一份入账通知书给我，俏皮地说，我终于把它揪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是十几号就应该要入的账，它漏印了。我笑着回答说，你太厉害了，终于把它揪出来了。原本会计与出纳的紧张关系也因为我实践真善忍的原则而改善，同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了。三，背法帮助我在家庭矛盾中找自己。在常人社会中，多少人心在浮动，已经形成自然而不自知，很难察觉。最近半年来，我在与丈夫和女儿的矛盾中，感觉自己状态不对，但也一直找不到其中的执着。为了帮助自己提升，我持之以恒的背法，发现效果很好。法理我们都明白，但在实修中，我深知自己做得很不够。背法让我思想有了意想不到的升华。每天清晨是我身心得到归正最宁静的时刻。一天早晨醒来，我感到心非常的平静，突然明白这半年多来自己与家人矛盾的根源。我看到自己的人心，放不下对家人的情，喜欢多管闲事，指正家人。虽然出发点是为家人好，但家人不领情，我守不住心性，矛盾就出现了。表面上看是家人的错，实际上是自己的人心反出来，家人才会跟我闹矛盾。总之，这些矛盾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心来的。知道自己哪里错了，赶紧修去它，心变得更清净，全家也和乐融融。同时我也看到自己有很多固有的思想框架，这些框架说到底也是人的执着，是要修去的。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有矛盾就找自己，这样修得才快。我深感自己是何其有幸的生命，在此历史关键时刻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唯有更加精进，同化真善忍，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报师恩。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执着，母亲走过病业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日。我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去年4月份的一天，77岁的母亲在下楼时摔倒了，崴了左脚，没过几天就好了，她才告诉我们这事。他说摔倒时第一念想的就是没事儿，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在屋里又摔倒了，听父亲说是他让母亲去打蚊子时他没站稳摔的，又是崴的左脚，还扭了手。母亲说没事儿，都是假象。但是这次可没好得那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完全好。 一天，母亲要发完正念，站起来时没站稳，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这次摔得够狠的，旧伤没去，又添新伤，左手又错了，左脚也肿起来了。这接二连三的摔倒，也不是正常修炼状态啊。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情？大家都各自的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找到了，好赶紧去掉它。可到底是要去什么执着心呢？一天，我的父母大吵了一架，因有事父亲嫌母亲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母亲也非常生气，各讲各的理，谁也不让谁，争吵得很厉害。我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劳，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几十年来，我没见过父亲做过饭，他都是吃现成的。母亲有个习惯，除过年过节加些菜外，常年多数都是一饭一菜，做出一天的量，三顿都是吃这一个菜，有时不够吃了，也是糊弄过去。因为这个事，他俩没少发生口角。不管父亲怎么抱怨，可母亲还是如此。即使是我们常买菜回家，改善伙食，母亲也是告诉我们别买了，我们不爱吃，家里啥都有，别花那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母亲这不就是执着于钱而省钱吗？当我善意地给她指出来，这是执着于钱的利益之心，得去呀。母亲一听就炸了，还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她还问我咋执着钱了，咋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其实母亲在子女用钱的时候都是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是从不用我们还的。做讲真相的正事用钱时，他更是慷慨解囊，毫不吝啬的。我说他执着于钱，这如同往他心里扎刀一样，他哪能受得了这个？他哭着对我说，你没良心，以后别来了。后来我和妹妹又和他交流，让他把这个利益心去掉，快点提高上来。我们还和他讲了常人和修炼人是不一样的，因父亲不修炼，常人吃得不好，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身体会不健康的。他马上就会翻脸，流着眼泪说自己没错，就不改。那天，父亲又因为饭菜的事发火了，我的人心也起来了，全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和母亲大吵起来。完全有人心数落他的种种不是，最后我俩矛盾激发到了顶点，相互揭短，甚至不要在一起学法了，咋学都那样，学不好，谁也不要再管谁了的话都说出了口，不欢而散。我是流着泪回到家中的。刚到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我从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错了，我先改。我马上给母亲打去电话，说自己错了。那是母亲没有好话搭理我，我开始向内找，她只是一时没悟到，我怎么能往外推同修呢？还生出瞧不起人的心，同修不听我的，就非要变个是非对错，这不是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吗？还有这个母女情。第二天，我又如往常一样去和他一起学法。母亲虽然板着脸，但是法还是天天在学着。学法就在变，就在提高。过了几天，母亲就说话了，说都是他的错，他改。他还背了《红岩三》，谁是谁非。母亲家的伙食质量提高了，母亲的心性也提高了，我们都非常替他高兴。我的父亲也改变了很多，会主动刷碗、拖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母亲的身体也变化很大，逐渐的，她的手和脚都恢复了正常。一晃到了去年十月份的这一天，母亲没有任何征兆的忽然左手肿起来，拿东西都拿不住了，接着胳膊也肿起来了， 肿得像棒子似的很粗，抬不起来了，穿衣服都很费劲儿了，左腿也不听使唤了，左脚肿得很高，已经不能够走路了，手脚肿得像馒头一样黑紫色的，都看不到骨头和皱纹了，一碰都会钻心的疼痛。紧接着他整个左半身子都不好使了，只能躺在床上。一看这情况，我说这要是常人，那不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吗？可母亲却说没事儿，这都是假象，咋样我都信失信法。有一回他躺在床上流着泪说，这回起不来了，让你们也试试。当时我也没多想，接话就说没事儿，我们管你，放心吧。母亲说，我不用你管，你把你爸管好就行，让你们也试试伺候人是啥滋味儿。隔天交流时，他说自己有争斗心，不能要，得去掉。说完这话，第二天他就和以前一样起来练功了，咬着牙天天坚持练功。他拖动着身体，脚一步步的挪，尽量的去自己做饭菜，而不给我们添麻烦。母亲同修在面对那么大的磨难，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令我佩服。但是他不能再下楼去发真相传单救人了。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大量的学法，在法上交流，大量的发正念。同修也鼓励他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一切迫害和干扰，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加持。母亲也长时间发正念，但她说自己没求师父，不求师父。为什么不求师父？她却不说原因。我和妹妹也尽力地在生活上照顾她，关心她，一起学法发正念。很快母亲的胳膊和腿明显好转，但是手腕和脚腕以下还是不见好转，手脚肿得还像馒头一样高，黑紫色的。2024年，母亲经常做梦，梦到的都是过世的人，有她的父母、兄妹、同事，甚至不认识的人，总是找她过去，全是死去的人。有时她会在梦中救他们。开始我们悟到是让她救人，是梦里对她的考验，但是多数在梦里她都知道是练功人，是过去了那关的。可是他还是不停地梦到死去的人找他，干扰他。这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呀。手脚康复得非常慢，一定是有一个很根本的执着心没去，才导致的这场磨难。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在反复修心，出于对母亲的情，害怕母亲去世，生出来怕心，党文化很重，自以为是，在别人之上的显示心，有时不修口等各种人心。还有母亲同修遭受那么大的磨难，还能天天练功，而我在这方面是差到了极点，懒惰心。执着心暴露出了一大堆，找到了，我绝不能要他们，修去他，归正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我要在行为上做好。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母女，又是同修，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坚定正念，用大法的法理衡量一切。我们要共同提高，共同精进，走过这个磨难。时间过得飞快，大家都在向内找，找到了就去掉它。记不得具体日期了。那天我和妹妹先后来到母亲家，只见母亲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们安慰她时，她流泪说出自己的执着心，不全是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根本执着是怨恨心，因为怨恨心才求来的病业假象。就是因为我们说她执着于钱的利益心，她嘴上虽然不争辩了，但心里一直过不去，还心想他病倒了，让我父亲知道知道，没他行不行？ 他还说让我们试试日子咋过。这个磨难是他自己求来的，他还把怨恨心藏起来不说出来，才让旧势力黑手烂鬼钻了空子。他心里知道是他自己求来的，觉得对不起师父，所以自己不敢求师父加持救他。他说，这么长时间看到你们的变化都在提高，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知道自己错了，并说一定要修去怨恨心，修去假我，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母亲还说，几天前发正念时，他就加上了求师父救他那一念了。根本执着心找到后，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不长时间，母亲的脚就消肿了，接着手也消肿了。那时真是一天一个变化，现在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母亲同修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走了过来。我和母亲同修在一起学法已经多年了，同修就像一面镜子，在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互相促进的过程。我们共同在法上切磋交流，加强发正念，向内找，去人心、人念、执着心，及时的去掉阻碍自己提高的各种执着心。学法时，我不时地问母亲同修，这段法表面意思您明白吗？他多数都会说，你就按着师父讲的法往下念吧。母亲闯过病业磨难后，在一次学法交流时，母亲问我，芸芸众生是啥意思？正巧被不修炼的父亲听到了，父亲拿过字典查后对母亲说，字典里说芸芸众生就是所有有生命的。我和母亲悟到的是，从宏观到微观，一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都是生命，不单单指的是有生命的。父亲听了听没说什么就走了。没过几天，母亲又问什么是温水煮青蛙，这次又被父亲听到了，查字典，字典里哪有解释这个的，这一次他说不出来啥了。妹妹同修说，青蛙跳进温水里，在温水里泡着很舒服，每天都享受着这安逸的生活，就这样慢慢的滋生了惰性，不愿意跳出去，却不知道危险在一步步的靠近它。等时机成熟了，水温升高了，青蛙已经没有力气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这样死掉了。安逸心害人呐，我不能做温水青蛙，我要练功，练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互相救助，共同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日。一天，在一个学法小组中，我遇到一位过病业关的同修 A， 他脸色蜡黄，说话气息微弱，人也很瘦。他说一天他跟一个路边老头讲了几句真相，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我说是的，我们在讲真相时，师父就在用能量加持我们。他知道我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提出要一起出去讲真相。我答应了。开始出来时，因为身体状态， A 只能慢骑，跟着发正念， 连记名字的劲儿都没有。我时不时关注他的感受，提出如果累了就歇一会儿或早点回去。他总是说，没事儿，我能坚持。看到同修这样，我也很受鼓舞，更加用心地讲，看着众生的笑脸，听着连声谢谢，我们心情愉悦。在师父的加持下，三退人数明显有增加。就这样，我们每周出来讲三个上午，到现在，期间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事。在严寒酷暑中，我们走过了近一年。一天，我在路边跟一个大姨讲真相，大姨欣然接受，并做了三退，还不时地夸我。你说的话我真爱听，讲得很有道理。我也美滋滋地说，谢谢大姨。我调转电动车正要走，一抬头碰到一个男士推着电动车站在我身后。我示意请让一下，他开口道，我是同修，一直在身后听你给大姨讲真相。我正得意，满以为他会夸我两句，可是他说，我讲真相主要告诉世人怎样回归传统，因为现在的人道德太下滑了，我不直接给他们讲三退。没等他说完，我心里很不满了，一连串的想法全来了。不用你说，现在的人是道德太差了，否则师父就不会叫我们讲真相救他们了，他不退出党团队怎么得救。我没等他说完，托辞说同修在等我，我就离开了。找到 A， 我就一股脑地把前面的情况说了一遍，特别是对那个男同修的不满都表现出来了，当时自己那自以为是的样子可想而知。同修静静听完，笑了笑对我说，你记得师父在惊醒中说，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理解同修从哪个角度讲，怎么讲，只要能对世人得救有启发作用就行。我听后恍然大悟，是呀，我为什么就只认为自己讲得对，讲得好，那不就是强烈的证实自我，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自以为是的显示心，欢喜心，还有贪天之功。想到这儿，我吓了一跳，这些坏东西我都不要，立即解体清除。此时我对 A 同修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总是这样，在我心性出现问题时，用师父的法，用自己的善心在提醒我，使我在救人的同时，还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多好的同修啊！就这样，我们两人在一天天救人中，在修心中，不知不觉地提高着。A 现在身体变化明显，说话有底气了，人也白了，胖了，能提30斤重的东西了，有时也能给人讲退了。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给一个大姨讲真相，因为太投入了，我没有发现，在我前方7-8米处来了一辆警车。我正讲着，看到同修骑着电动车挡在了我前面。我有些纳闷，没说什么，接着继续给大姨讲完。事后才知道警车来了，他来不及告知我了。再说我当时讲着 A 不想打断我，就想到用这个办法保护我。我听了十分感动，关键时刻同修没有想到自己，而是为同修，为众生得救，在无私付出。讲真相近一年来， A 总是先到约定地点，把事先卷好的挂历、真相资料都带过来，我们简短的交流一下就出发了。过程中 他没有一天因身体不适提前回家，总是说，没事，我能坚持。在他的默默实修中，我常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及时修正。在师父的加持下，现在我们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在法中体悟的法理也比以前多，在互相救助中，我们也比以前精进了许多。谢谢恩师的加持，谢谢同修的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